流之声 FM 95.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你收听的是每礼拜三下晚7点到9点，《一世代的天空》由台电文教基金会花动感广播，啊，还有闪亮的小螺丝钉共同主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日这礼拜日有一个足精彩的节目，就是1月4号伫咧有一个咱陈水扁总统的台中市水当当妇女后援会，
是吗？就是这个礼拜四。这个礼拜日，这礼拜吼，正月初四上午的9点，咱有一个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吼，啊，地址是伫个文新路4段甲梅川东路口伫遐，欢迎大家喊阮做伙来参加。啊，我很动感，我嘛会过去迄边，阮台地文教基金会嘛会伫个遐有一个摊。去遐预备一挂衫啦，买一挂册，等等的物件。
嗯，对。啊，佮有老师有一挂好消息要甲大家报告。
嘿，是，就是咱2028光碟，2028事件进行咱咧赠免费赠送遐个光碟，诶，迄个作者吼，阮美淑小姐，伊即马有拍一部那个台湾的历史 DVD， 那全部是有10片，那阵讲10片同齐买是原价是3000块，啊，即马特价是2400块吼。即来底一挂内容，我先第一只介绍吼，包括有228惨案纪实的全记录有2片，啊，过来是。有一个228惨案记录的精华版，这是一篇吼。啊，过来是林边卵巢日228纪念馆成立周年音乐会的实况记录吼，这嘛是一篇。啊，过来是阿辉伯啊参观卵巢日228纪念馆，这嘛是一篇 DVD。啊，过来是228。家属的228史吼，这是阮美淑小姐伊去访问下来，228受难者家属的专访吼。然后因为人数众多，所以有3片。其实我相信这3片内底一点不止干那只受难者，应该是有搁较侪，干那是因为时间啊，搁有整个时空背景的关系，所以才无去采访到吼。啊。228家属的228史是有3片吼，啊，过来是铜像与伤痕，这是全专台湾27周228纪念碑全记录吼，这个是一片，啊，过来上后一片是叫做绿色玫瑰吼，这个是讲陈文成博士命案的剧情短片，安尼加加起来总共有10片，啊。这套 DVD 是由阮美淑小姐，和一挂爱台湾的制作人来拍摄出来的，由他们拍摄，然后经过我们大地文教基金会来帮他们把这个消息发布出去哈，希望希望讲推出这个台湾人认识台湾历史的全套记录，和每一个爱台湾的人民会当搁较了解一挂台湾的代志。那阵讲，对头拄我讲的遐个 DVD 有兴趣的，会当敲电话吼，电话，请咱的播音小姐讲解。
好。电话是0424727681， 控诉李叔七二七六八一。啊，个另外一支就是控诉李叔七五九四三三，控诉李叔七五九四三三。啊，个另外一支就是控诉李叔七五八九二二，控诉李叔七五八九二二。啊，即讲大家对这个台湾历史纪录片有兴趣的话，欢迎恁卡头拄仔讲的遐电话去问吼。
嘿，啊，头拄仔讲的是十片两千四百块嘛，啊，伊阁有另外一片一大片，应嘿，伊是另外算的。那阵讲要买迄片，加上就是头拄仔遐买遐十片是两千四百块嘛，那阵讲阁买上后的迄片是拍六折，两百四。
怕被子
。啊，以上他都要收有的 DVD， 那阵讲你要单买拢无要紧，一片拢是300块安尼。嘿，啊，因为阮大弟嘛是即几工啊才摕到遐个 DVD 吼，所以阮嘛就是把遐个 DVD 看看，啊，再甲各位乡亲报告遐内底内容。啊，过来嘛是好消息要甲咱的乡亲讲吼。就是伫个阿罗哈的头前吼，阿罗哈的头前有迄跨年晚会，嘿，是为黄暗的六点半加凌晨的十二点半。那阵讲有兴趣的领导嘛，住伫迄附近的，想要去留了一个，就会当去迄边吼。啊，不过他都台长有讲吼，那阵讲去遐就无法度收听阮的节目啦，所以伊就在遮嘟嘟的，看到底是要讲哦。台长你好，
你好，听完你好 Jacky 嘛，反正离凌晨阿哥有几点钟嘛吼。
系啊，我头拄仔来的路上啊，嘛是看到哦，我靠，这只奥多麦加迄汽车的
哈，
嘿，可能拢要去跨年吧。
嗯哼，
系啊，今仔日嗯暗咱好像当在跨年的是张启宗医师，
是，
所以大家当卡电话，你把喊倒数
五四三二一以下，对。
好，安尼我阁继续甲各位乡亲报告一寡免费的好消息吼，就是由台地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健康法纪与灿星静坐气功班吼，第二十五期要开课啊！啊，开课迄天是2月14号情人节，所以会当喊你安那达舅舅嘞去遐上课。
对。
嘿，啊，上课的地点是伫个
咱文教基金会，
是伫个咱即栋海洋之声的六楼吼。因为即马是伫个十四楼遮，啊，即马我头拄讲的迄个气功班的上课地点是伫个六楼，啊，所有的费用都是免费交习的吼。那阵讲有兴趣的啊，伫个在2月14号之前都可以打。那我当拍起去电话去问吼，电话是报名专线是控诉二四七五一零一零，控诉二四七五一零一零。啊，买当去阮大地的网站，用 email 或者是用传真拢会使吼。好，安尼，咱先
记住今仔日来，啊，阁有一个好消息，这甲咱少年人较有关系吼。就是啊，台地文教基金会伫2月7号、2月8号，就是拄好是过年晚的拜六甲拜日，2月7号、2月8号，
搁有咧放寒假的时阵阿袂开学。
有一个青少年民主志工成中营，青少年民主志工成中营，这办这个营队啊，是要互一寡我用北京语讲较顺好，我先跟你讲，这个主旨就是吼，要以台湾意识为出发点，借由这个活动号召民主志工，在台湾各角落散发民主意识，宣导台湾民主自由独立的精神。啊，迄对象是18岁到35岁，加青年人，
少年人，
嘿对。啊，不过啊，尊公你。你无伫咧这个范围内底，你嘛想要来听嘛是会使，拢足欢迎大家吼。
就是你感觉你有一粒 少年的心，
啊，還有爱台湾的心，都会使来。
嗯，
嘿，啊，嘿，名额是60人到70人，啊，大家爱紧来报名。我报名是到2024年1月28号为止，所以大家爱紧来报名。
哎，啊，他都要动感讲的这个节目嘛，这个活动嘛，同款是免费的吼。
对哦。诶，咱这个课程，这个青中营的内容真正就精彩的。我想大家讲一寡，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讲师好了。我们的讲师有张启中医师，然后还有。
对，安诺，嘿，我补充一下哦，因为之前啊，张启中医师伊有去阮静坐班遐教过课，伊连续讲两小时无休困，啊，不过真正是掌声如雷，然后
座无虚席，
嘿，真正足精彩诶，
嗯，
而且还当学足侪物件，伊拢讲甲就是足赞诶安尼。
对哦，有咱张启中医师的课，伊要讲的是信不信由你，吼，然后还有这个杨旭东医师，就是杨医师，他要谈的是民主人权与法治。然后另外还有我们台湾囡仔合唱团的王老师，他要讲的是由囡仔歌看台湾。还有陈彦宏是教师联盟的
理事，
然后他讲的是台湾教育。然后还有李淑慧老师，他之前是教师联盟的。就是总务那一方面的担任那一方面的要职，他要讲的是何事公投，人民做主。
嘿，然后李淑慧老师伊迄天嘛放一片 VCD， 关于
核电厂的 VCD，
好难看。
嗯，啊，阁有陈志宏老师，就是顶届来电台遮，甲大家开讲的迄位老师，伊要讲的。伊要带咱大家看一片电影，然后看完电影了后来做讨论。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个准博士汤大伟，他要讲的是台湾的民主发展。然后这个课程内容很精彩，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来参加这样子。好，然后联络电话也是一样，拨04-2475-9433。控诉李淑清哦，九四三三，找来得人报名就会使啊。
嘿，其实啦，我这个就是顶一个礼拜，我有就是，像怎我差不多来这个等待讲两个月嘛吼，啊，都开始拢唔知阿咩啦，甲同学讲，阮伫个一个中部唯一的公益等待咧主持，迄当阵啊拢唔知阿咩啦讲吼。啊，差不多上礼拜的时阵，我就想讲，发一些 email， 还问同学，甲因讲，我即马伫个一个公益电台咧主持节目，甲因讲，咱想要收听，咱所有海洋之声的节目，会当安怎收听？除了用拉里欧以外，阁会当用网站来收听，而且阁较清楚，袂有干扰的声音。啊，除此之外，嘛有甲因，嘛因为阮当时那咧讨论的时阵啊，路边啊陆陆续续有同学都行过来问讲，你是咧讲啥？啊，因嘛想要听安尼，啊，这个时阵都有同学都发表一些他的意见啊，譬如讲，我所听到的大部分的，即马伊是在7年级生吼，因拢感觉讲，因对政治无兴趣，因为因感觉足乱的。啊，有一个同学是跟我讲，伊阿未有投票权以前啊，伊拢想讲，那阵讲等伊有投票权以后，伊一定会每届选举拢去投票。结果伊即卖有投票权啊，伊敢若转过一届尔，伊其他拢无想要出来转，因为伊讲伊根本都唔知影现在政治人物是咧创啥。会当讲是一种漠视的现象哦。如果讲你若去关心，你会讨论，啊，不过我感觉伊即马较严重的现象就是，他们完全漠视，觉得不关自己的事，这是比较可怕的。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些同学，因都会提出一个看法，譬如讲有同学就跟我讲，比如讲， 伊知啊，伊知啊，像三台都是泛蓝的，类似等等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吼，伊是住台北。啊，我迄当阵啊，我就问伊讲，哎、欸，听讲恁台北已经一国两制了嘛？伊就讲，哦，无啦，我看起来较不像台北人啊，我看起来较像砖头人，就是有一点他不想承认他是台北人的感觉，你知道吗？还蛮有趣的，
真的。
对，可是我刚刚咧，就是借由讨论的过程啊，会引起他们兴趣。伊呢想要问我讲，啊，你伫电台拢咧讲啥？啊，你是支持多一个候选人？然后在我们聊这一方面的同时，因为有一挂同学，伊唔知影阮咧讲啥，伊就会伫咧边啊听，啊，伊就讲伊想要去加看报纸和新闻，去收集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我是感觉讲，安尼会当，至少至少引起一些人对于想要知道政治这方面事情的动机，这样子很好。嘿，虽然说我 po 在班网上面，可能只有我们班的人看得到，可是我后面还有写一句话，就是请大家努力把它转寄出去。
是的，好啊，今嘛，老师，你知影这两天的新闻啊，较大条的是啥物新闻无？我唔是讲政治迄方面的，我是讲较娱乐迄方面的。
最近你是讲梅艳芳小姐得到子宫颈癌过世的消息吗？
是的，
呵呵，
嘿对。其实啊吼，咱大家看了这个新闻，咱可能讲啊，又是一个有名的人过身去安尼。然后伊的过身是毋是自杀啦，嘛毋是一挂外力，就是非，就是不是那种人为的死亡这样子。伊是因为破病死亡诶，然后伊是得着癌症嘛，癌症。啊，看了这个新闻了，我就想着讲，我伫迄 email 头顶啊，我看到一个 email 叫做“卖做地球诶癌细胞”，卖做地球诶癌细胞，我就想到这个 mail， 我想啊，今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啊，伊内底有讲着讲。咱常常就是讲癌症细胞啊，伊是一个无健康的细胞，其实唔是吼。癌症细胞伊是上健康、上活力的。别个细胞虽然会分裂，啊，毋过分裂嘛有停止的时阵，啊，毋过这个癌症细胞啊，伊永远袂停止哦，伊不断的分裂，然后需要养分。啊，毋过咱人的养分有限吼，炎症细胞它不断的分裂，最后会将其他正常的细胞吸取其他正常细胞的养分，吸取的一干二净。然后所以说因为太健康，所以咱因为太健康了，所以我们吃的多。然后因为也有钱，所以我们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可是呢，这个地球上的资源我们用的多，其他的人类就倒霉了。地球上就这么多资源，我们用得多，其他人类就倒霉了。那么这个80%的资源吼，有20%的人类消耗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数字？地球80%的资源是由20%的人用掉的。所以啊，全世界的人啊，总共像咱安尼拢食迄远洋的鱼类啊。安尼全地球海内底的鱼啊，干来会当够咱食一工尔。那总共全世界的人拢像咱同款咧享受啊，地球头顶的资源会当冻偌久咧？古来来讲好啊，40年了后，石油伊都用了啊。然后它里面这封 mail 里面还提到说，最近啊，非洲有大批的人得到了艾滋病，但是没有人得到任何治疗。欧美虽然也有治疗艾滋病的药，但是这些非洲的穷人，他们怎么有钱买得起这种药呢？ 所以啊，我们不能生活得太好，我们不是炎症细胞，我们应该将青山绿水留给下一代，留给别人。看到这个没有料，我就想着讲，哦，有一寡，可能是较富裕的人啊，因为感觉讲，我有钱嘛，我会当用这种物件，然后就非常的浪费，这样子下去乱使用，然后把这些资源非常浪费的给他消耗掉了，然后他可能没有考虑到说别人也是，可能其他人也是需要用到像这样子的资源的。所以啊，现在这个国际的法规里面好像有想要拟一条这样子的法条，就是说先进，要对这个先进国家课二氧化碳的税，就是因为先进国家它使用了太多的石油，产生了太多的二氧化碳，导致这个臭氧层破洞嘛。那么很多还没有开发，就是很多还未开发国家。还未开发的国家，他们还没有享用到这些，譬如说技术进步带来这个便利的这个使用，技术进步带来了这个石油的使用，所以他们还没有享用到，就面临到说二氧化碳导致这个臭氧层破洞。所以啊，这条法律可能还在拧，然后就是拧说向先进国家课税，然后先进国家要缴税给未开发的国家，这样子。
总感你讲到这，我就当补充一下吼，就是我拄好前一阵仔有看到报纸头顶有写，伊讲，因为二氧化碳的排量增加嘛，结果即马伫个北极迄边诶不冻冰。所谓的不冻冰就是因为那种美融化也叫做不冻冰，那些冰山已经融化了差不多10%啊，那总共每年再融化10%它就更不起啊。啊，还有就是在意大利那边的阿尔卑斯山，那也有很多是没融化的冰，结果因为嘛是二氧化碳排量的关系，结果怎啊？就是一直融化掉啊！啊，安尼结果就是造成他们欧洲那边的气候会变，就是巨变呐。咩啊？讲巨变呢？就是伊的天气变到愈来愈热，因为遐冰拢融化啊，等到咱所有的动植物。都适应了越来越热的天气以后，就会突然变得很冷啊，这样子的结果就会造成那些已经适应了这些气候的动植物都会没办法适应，可能会一下子就全部都死掉。对，好，那咱今麦休困一下，静音乐吼。
FM 95.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头拄啊，就是有放迄背景音乐吼，毋知各位听众朋友有听到无？嘿，因为我毋知有咧放背景音乐，所以我感觉就奇怪，那因大家行来行去安尼吼。好，然后昨日咱要讲的吼，就是讲到这迄个水果吼。 咱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吼，顶礼拜时阵啊，顶礼拜日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啊，伊就买一箱迄葡萄啊，讲就是迄是赞家，就是顶礼拜来迄、那个赞家，嘿，顶礼拜来少年囡仔赞家伊妈妈，因为伊甲阮有熟识嘛，伊就买一箱葡萄，讲买互阮食。然后他就是来罗西，要不要补充一下？
伊都可以一箱差不多十斤的葡萄给我们吃，很好吃哦。
嘿，然后其中啊，伊提我们的箱啊，伊就讲到一句话，让我听了感觉啊，好有意思哦。就是讲，咱台湾的水果这么好吃，咱都爱支持咱台湾本土的水果，像迄。水果嘛，如果不是本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生长的水果，就是适合这个地方的气候造成这个地方的水果，所以大家就要吃这个地方产的水果，不要去吃，也不是说不要去吃啦，就是少可能譬如说你生长在热带地方嘛，那寒带地方来的水果，可能有些人吃的会有点水土不服的现象那一类的。所以啊，我上次看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说因为这个地方的气候能够长出这样的水果，表示这个地方是适合这样子的性质的人或动物或水果生长。所以你如果说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就吃这个地方的水果，这样是对你身体非常好的。像咱台中嘛，咱台中嘿，伫咧热天的时候，不是拢会出产毛衣吗？
毛衣可能不是台中的朋友都唔知啥物叫做毛衣啊？
对哦。像这毛衣就是跟咱台中有名嘛吼，
嘿，而且那总共伊个夏天食是就退火，
对哦。然后还有像那个咱即马台中知影即马是迄葡萄蛮成，就是现在是葡萄采收的季节，
嘿，而且因为今年的迄雨量很少嘛，所以葡萄就变得。就是葡萄，今年的葡萄是上好食。像法国迄边嘛是雨水很少，啊，因都特别讲着讲今年的葡萄做成葡萄酒的是，就是算是顶级的。所以那阵讲以后的人要啉咱2003年的葡萄酒，也是上赞的安尼。啊，而且因为今年的雨水较少吼，结果造成冬笋都没有几根长出来，
冬笋没有幾根，
所以咱。今年过年可能无黑
冬笋鸡，
可能无不玩拿手的香菇冬笋鸡喝了哦。
嗯哼，对，然后还有像现在是冬天嘛，柳丁也是非常的盛产。然后，我前几天有吃了柳丁，发现这个时候的柳丁真的是非常的好，汁非常的多，然后那个够只甜的对啊。
冻干你加那就是海蛎啊呢。
我冇食柳丁，
好，
我分得出来海蛎啊，甲柳丁分别伫对安尼吼。像迄，像咱那只柳丁啊吼，真甜个真好食。啊，不过顶一阵啊，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啊，伊就讲，三斤柳丁换无一分报纸钱，结果海柳丁的价钱怎啊滴滴落。所以啊，咱我感觉话饭会当学白食，话唔通乱讲吼。明明柳丁都是丰收，然后本来期望可以卖个好价钱的，就被他这样一讲，结果柳丁的价格就一直下降了，实在是。所以啊，我们大家支持本土爱台湾的人，大家要多买这个时候出产的水果，要支持本地的果农。然后像那个香吉士啊 ，Vigo 也是，大家都对哦，大家都知道香吉士这个饮料嘛，对不对？香吉士是干啦 ，Vigo 五年嘛吼。咱台湾无香吉士，咱台湾是柳丁。啊，柳丁跟香吉士如果是无共的物件，像迄香吉士啊，因为伊迄果肉啊，较怕，较无好食，所以伊拢爱做成那个 juice， 做成那个汁来喝。然后当它做成汁的时候，可能会加很多糖啊，所以那个热量也蛮高的。啊，咱伫台湾就很好诶吼，咱柳丁。龟裂巴都会当榨成一杯汁的，而且是原汁原味，很好吃。所以我们大家要支持本地的这个果农，然后多买这个葡萄跟柳丁来吃。
其实不只是葡萄跟柳丁，因为咱台湾起码会当讲 四季拢有足侪水果，像苹果、够香蕉，今妈妈几乎一年四季拢
有。都有。
嘿，其实迄当阵啊，像荷兰人、日本人，还个国民政府引来，国民政府嘿，其实因都来想本来拢是想讲甲台湾做成一个商业点吼，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吼，啊，不过现在引来的拢。会当讲拢无爱做，拢是去别人拍照的吼、
嗯。
因为台湾这块土地，当讲是足肥的，种啥物就生啥物。像咱的稻米，一年可以说是有三根吼，甚至到了四根。另外就是像即马高雄已经开始有山药会当食，嘿，因为山药是爱较。就是无遐紧有，啊，不过因即马迄边已经有山药会当食，迄边的迄农夫是讲用催花啦，
催花，
嘿，对，所以说台湾的农业真的是很不得了吼，我们光是这一点就可以拼过很多国家了，嘿，
嗯、
因为咱虽然敢若细细几碗那尔，啊，不过咱的出产量，啊，个咱的物种真的是非常丰富吼、
嗯，
不像无像迄美国伊迄边虽然嘛足大，啊，不过伫因遐并吃不到这像台湾这么多的物种的水果吼。你啊，总讲想要伫美国食一个莲雾，那可怜，嘿啊，
食到美国的莲雾可能是外口运过，啊，运过就过了保鲜期，啊，就讲。水都甜分都泡的差不多了，
嘿，
是的，好，嘿，五口，有啊，咱来接一通口音吼，
没
听，哎，没，雄青你好，
哎，
喂，
哦，医师代好，
嘿，你好，
这个全国全国的雄青好，
好，大家好，
咱台湾国真有希望，因为咱的下一代吼，大家拢足巧足水，哦啊，迄个啊，做气质拢足好，唔是像啊，恁前咧讲做叶品质纯正的，咱是啥台湾国的啦，
咱
是啥品质，咱唔是啊做品种，哈哈哈，迄差一开真大开，你拄啊讲啊做，迄个啊做啥，因国民政府实在爱讲国民党。
来
控制咱台湾国的时阵、嗯，因是当作咱台湾国是因的跳板，你知道？要烧台是政敌，伊当作台湾要做政敌，要甲共产党烧台的所在。所以等于要甲咱台湾国的人全国做炮灰。
嗯，
也去个烧台，那是安尼，伊毋是要甲咱台湾国做是胜利地区，毋是安尼。
伊无要建设得着。
所以咱即卖下一代吼，大家拢足优秀的，上客欠的就是啥？唔知影台湾的历史，
唔
知影咱台湾国的地理，那是足可悲的代志。
啊，
甚至连咱家己的母语。吼、哦，多一种武艺拢用要无伊啊，这嘛足非常非常可怕的代志、
嗯，
所以我伫遮甲你强调这一点，哈、
哦，
是希望全台湾国的咱遮下一代遮少年精英，日本来讲硬巴咧啊，加油，
加油，
台湾国来拍拼，将来就有希望的，好，谢谢，
好，多谢你。好，咱所有少年人拢爱做伙来拍拼，
爱徛起来，
所有台湾人拢爱徛起来，嘿。
对，好啊，讲到头都爱水果啊，吼，大家唔知有最近即咱我们那个年轻人啊，吼，另有咧收 email， 应该咱有收到几封 email 啦，吼，就是讲不要再用精盐洗蔬果了，就是讲卖个用盐嘛去洗遐。菜啊，
蔬菜水果呀，
嘿对，因为几封 email 是讲吼。精盐啊，它会使农药的化学键更稳定，所以啊，所以这封 email 就说，这样子洗的话，那个蔬果上面的农药啊会被锁住，然后变成说你就会吃下去农药了。然后我今仔日啦，就是去网络头顶查资料啊，这个发现讲吼，其实并不是安尼，系对哦。好，我就把这个我找到这资料念给大家听吼。 那国内的确有学者，他是用3%的食盐溶液清洗蔬果，然后他清洗完之后，他用这个精密的仪器去检测农药的残留量，然后实验结果证明，哈，用清水还跟用食盐水清洗的效果几乎是没有差异的。也就是说，洗蔬果上，就是洗蔬果的时候，你加上精盐，会不会洗得比较干净呢？其实不会，不会洗得比较干净，但是它也不会有反效果。然后一般的农药啊，农药以及混作会有脂溶性的农药，还有水溶性的农药。水溶性的农药它是直接用清水就可以冲掉了，然后加盐并没有特别的作用。啊，脂溶性的农药它就是无法溶于水，然后那个喷洒在蔬果上面的农药，它多半都是这个水溶性的。然后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然后性质稳定，它不容易和这个农药发生化学作用，粘于蔬果上面。所以说啊，你要清洗这个蔬菜水果的话，唯一的诀窍就是细心，就是你慢慢来做，先用迄水啊，甲浸一下，然后伫咧迄流动的水下骹，一小啊一小甲洗好清洁。然后有人说可以用市面上贩卖的这个蔬果清洁剂来洗啊，可是蔬果清洁剂它毕竟是化学药品，那如果说没有冲干净的话，会被人体所吸收，那恐怕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说啊，不是说用盐洗水果都会有农药在头顶，其实它用盐水洗跟用那水洗是差不多的啦。
意思就是说不用再拿那些盐，那些盐的但留下来煮菜就对了。
然后啊，那个老师你有说过用那米粉对吧？
那像是我说的呢，不过我们老师在上课，我有一门课叫做食物学原理的时候，他有特别说到一些要点吼。譬如说我们在吃葡萄的时候，我们吃葡萄之前要洗嘛，洗的时候不要用拖，把那个葡萄从那个地下拖下来，就是用胶，
用胶
把那个地和葡萄整粒这样，整粒都去洗，因为啊，这样才不会有一些农药，还有一些垃圾的水顺着你剥开的葡萄的那个缺口流进去它的果肉。还有就是像我们要怎么分辨葡萄它头顶的那白白粉到底是果粉还是农药的残留？
果粉
就是水果的果，果粉
它自动产生的，
它自己自动产生，因为咱拢知影葡萄的套袋嘛，有一挂葡萄的套袋嘛，套袋较贵，因为伊爱请工人来套袋，还要给工钱。
嗯，
那有一些有一挂葡萄，它就是为了鱼目混珠，它其实是喷农药，那喷完农药之后也会有白白的粉，然后伊就甲人讲，这其实是果粉，这有套袋哦，所以袂较贵。啊，这个时阵就要讲到底要哪分辨吼。其实像迄、那阵讲，伊是用这串葡萄，伊那是喷农药诶，那会当看到，因为农药拢是水嘛，大部分都是药水嘛，啊喷起的以后，它会慢慢的沿着就是地心引力，所以它会往下滑，然后滴滴滴，所以这时候葡萄的尾巴那里，它生香就会有个同心圆。啊，果粉的话是整片都是白白的，整颗葡萄都是白白的，不会袂像农药感况，干那卡生遐有几银白血嘞。嘿，这就是安那怎么分辨果粉跟农药残留的方法吼。
对，然后因为之前有听讲讲用米粉洗遐葡萄啊，洗到蛮干净的嘛。嘿啊，我这两天因为食足侪葡萄的，安尼洗。所以我感觉其实还蛮干净的嘞。
哎呀，还蛮干净
的，而且至少面粉不会有一些化学作用。对，
对啊，像咱要吃，咱都爱吃家己台湾本土的水果，因为是咱的季节性的水果嘛。啊，你加吃嘛，感觉哦，加较水哦。
好，然后我要再甲大家讲一个叫啥？这个没有，就是今天我在学校的时候呢，我在学校，因为我是在学校算是那专任助理嘛，所以我都会去 上一些校务，就是学校的一些资讯交流站啊，来看看这个大家在上面分享的东西。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标题，就是说世界八景你去过了没有？这样子，世界八景就是哪世界八景呢？就是法国河畔的风景，然后瑞士边境的铁力士山，然后奥地利的塞尔兹堡，然后还有法国的罗浮宫，法国的巴黎铁塔，还有德国的风景，还有罗马大教堂，还有比萨斜塔。然后说这世界八景你去过了没有？如果你去过的话，你看过就会觉得不虚此行这样子。然后这封这个资讯呢、啊、就 po 上去，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就另外又看到他下面有人回应哦。然后这个回应的这篇文章让我觉得哦好兴奋哦，就觉得说台湾真是有希望。他的回应是这样写的：法国就占了三个，不会吧？看到的大多是集权时代的产物古物，一个是天然景观，一个是现代人将现代艺术与古建筑物结合的产品。台湾想吸引观光客，之前的部落文化没有中央集权的概念，自然也没有这样子的产物。但是我们可以确信，所谓应该或值得去看的，绝对不是有几个商场、几家百货公司或几个科技晶圆加工厂。如果我们出去是为了了解别人的文化，我们就应该先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什么。最近在伊蝶附近挖到的惠来里遗址，推估是1300年前的坟场，这下子七起的地是不是就有价格下滑的空间呢？我们的人不太关心挖到古迹，只关心自己买的地会不会涨、会不会跌，还有三不管地方的，像台东海岸被海浪侵蚀出了一个完整的古代遗址，没有人知道应该通报哪个机关，然后也没有机关要收。那1300年前对照中国时间，则是武则天时代，台中就有人居住了，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台中的历史一下子从400年往前推到了1300年。如果各位赚了一辈子的钱，想将这个钱拿到国外花，到国外不知为何时，可以想想台湾内部的观光产业问题。提升台湾内部的观光产业，除了政府、民间、商家的努力，还需要有好的消费者一起来推动。台湾加油！哇，我看了这个 mail， 我就觉得好兴奋，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学校里面的这个教职员工啊，他们都是为了那个18%的优惠存款，然后害怕中国打过来而寄生在中国思想之下的一群人。但是像这个同样的这个资讯交流站呢、啊，它也有 po 一个这个中国现在情况的照片。那我看过那个照片，都是沿海进步的这个工商大臣。的确哈、哦，这个外资注入的地方啊，这个沿海的工商大臣，他们的高楼大厦、啊、高速公路都是一定会有的，可是都没有看到。把这个中国他们真正人民还有农民居住的这个乡镇照片 po 上来，那因为那个跟真正农民居住的情况跟沿海的这个大臣是不能比的，然后大家就看到这些沿海大臣啊，就觉得说哇，中国多么进步，然后中国多么富强，可是实际上不然吼。然后所以啊，我看到了这个 mail 之后，我就觉得说现在有一股年轻还有认同台湾的力量正在从学校的这个教职员方面开始展开齁。然后希望未来啊，所有的党校国民党党校会变成一个历史名词。就是我今天看到非常兴奋的一个这个消息。
其实啊，动感他一直戏称他现在的那一所学校是党校齁。还蛮有趣的嘞。
对啊，是的，没错。
好，那我们就再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咱今麦过来继续吼。今日啦是2023年的上后一天，啊，大家拢要去跨年吼，要等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其实过了2003年12月31号11点59分59秒之后，就是另外一个年的开始，就是这样一秒过去，就是另外一个年的开始。其实啊，我们每一个时间消逝之后都不会再回来，就像我们七点整第01分过去了，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可是我们不会去纪念这个七点整的零一秒，我们只会去纪念这个跨年的那一秒。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然后那2003年要过了，各位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你这一年有没有什么进步啊，或者是值得怀念的地方呢？我现在手上有一篇这个文章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篇文章就是你有多少被利用的价值，这是以一个企业主写的。那他写的这个文章里面啊，有很多点我蛮认同的，然后但是有几点可能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感觉，或者甚至不认同这样。不过我还是念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文章有点长，然后大家要专心的听。好的，开始咯。他说，我的学历不高，不过就是一个路上比比皆是的专科生而已，再加上家中没有恒产，所以很早就脱离学生单纯的生活，到处在为三餐温饱打拼。在这十几年的工作历程中，只有在从事业务行销工作时，让我的年收入达到了千万，不仅有了进口豪华轿车，还拥有了独栋透天别墅，而当时我也不过才30岁而已。今天在版面上看到有人批评业务工作的种种不适，其实我有着深刻的亲身经历。当各位业务急先锋在市场上真枪实弹搏斗时，低声下气根本就是一种太肤浅的形容词。请问有人被狗追过吗？有人被人家用扫把扫出来过吗？如果没有，那我认为应该还需要再加强磨练一番。我认为干业务的绝对不需要跟人低声下气，除非你愿意跟人低声下气。业务工作是一个正正当当的职业，名片上印有响当当的头衔，不偷不抢，没什么好丢脸的。没有业务的招揽，再好的产品也出不了工厂大门。业务人员的心中只有一句座右铭：成王败寇。业务人员的人生是他们自己所定义的，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等等，自己可以掌握，连老板都无法为你定夺。业务员的养成不需要专门的科系来培训，但需要的却是天生的傻劲。我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学习业务行销的技巧，因为你必须不断的推销你的理念，让别人接受。哪怕你是文书工作人员、城市设计师、美工、总机小姐，乃至于董事长，我们每天都在推销我们的想法给别人。就像我老婆接受了我的求婚推销一样，啊，这个人是男的吼。好，其实一点都不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每天都在做，只是没有察觉而已。所以说，千万不要再说不喜欢从事推销，我讨厌干业务，那都是骗人的。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做，就像我现在打字的这一篇文章一样，我在将我的想法推销给你，你的反应只有四种 ：yes、no、yes but、no but， 如此而已。不要太排斥，因为我从来 不认为全世界的人会百分之百相信我，连上帝也都有人反对，不是吗？一些社会应对进退技巧或人格特质的确是可以被后天塑造出来的，这一点我持肯定态度。因为我是一个极为渴望安静的人，我不喜欢一天到晚出门奔波，常常喜欢自己静静地窝在一个小天地里做我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我却被我以前的公司训练成业务高手，打破公司所有的历史记录。但是如何做到的呢？说穿了不稀奇，至少已经有人说过了，什么卡内基、活凤凰等等的，它的确有效，至少在我以及我周遭的同事上发挥了作用，而且屡试不爽，因为我也用在我的部属身上，真的蛮有效的。但是我还是不快乐，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自我价值，而追寻自我价值这件事对我而言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人生大事。但是我还是去做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娶妻生子，每个月付不完的账单，逼得我必须去做一大堆我不喜欢的事情，甚至连我老婆也是一样，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这就是人生，一个非常真实在你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在这个版面上看到好多人说，如果景气好转的话，他就要跳槽到比较具规模的公司上班。唉，我就来说明一下企业主的想法吧。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位公司负责人，我经常要陪客户应酬，推销我的产品以及服务，每个月要张罗员工薪资，遇到员工身体有病痛或是心情不佳，我还得小心伺候，免得他一时之间突然离职，日常作业会陷入停顿。这一阵子实在很不景气，客户的预算大幅缩水不说，连觉醒的行程都一再往后延，造成业务及生产单位极大的困扰。然后一下子是下大雨，一下子淹水，搞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我的立场来说，我要特别强调，这是我作为老板的立场，每放一天假我就损失多少钱，每泡掉一台电脑我就损失多少钱，钱钱钱钱钱通通都要钱。我常在想说，万一不幸有一天我垮台了，有多少员工会替这家公司或这个事业来着想。当景气还不错的时候，我得用很多花招来吸引所谓的人才，其中股票选择权是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我常想，为什么我要用我多年来辛苦存下来的钱创办一个事业，而这些员工却要轻易的与我分享我辛苦的成果。当景气变差的时候，就像是现在，有多少员工会念在当初曾经一起奋斗的情谊呢？不会，因为我永远叫老板，你永远叫员工，这是千古以来无法保持和谐的关系。用比较感性的角度来看，与员工们朝夕相处，共同奋斗，所以日久生情，算大家一份股份，这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刚面试就急着问说，这家公司福利政策如何，薪资待遇如何的这些人，通常我都会请他们自己创业比较好，因为这些问题永远没有办法找到平衡点。如果用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既然这个现实社会都是要用钱才能生存下去，那么废话就不要说太多，直截了当说明工作内容为何，期限到了的时候该产出多少产品或是业绩，那样子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薪资及福利为何，我想还比较容易，还比较节省彼此双方的时间。说到情，那就别闹了，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几乎所有的求职者听完一定会破口大骂，但是我只能说，这个就是绝大多数企业主的想法。这 这些基本上都是根据一个简单不过的逻辑，我一样每个月要花这么多钱来聘请员工做事情，我为什么没有权利去选择那些已经有技巧、有经验，甚至于有客户在手上的新人呢？如果有一天这位员工表现突出，那么我就给予提拔或奖励。再过一阵子，当这位员工表现大不如前，或是突然出现的薪资待遇更便宜的高手来加入公司，那我实在没有理由还要留这位坐领高薪级福利的前朝重臣，却拒绝掉了一位这么价廉物美的新人。这位前朝重臣的丰功伟业呢？别傻了，老板会回你一句话，我当初不是已经给了你相对的报酬吗？最刚开始的时候，台商找去大陆上班的台籍干部差不多都有三倍于台湾行情的薪资，到了今天差不多已经掉到 1.2 倍而已。台湾工厂的女工大约一个月可以领个15,000到20,000，大陆工厂相同的工作却只需要6,000到1,000人民币，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却差不多。请问你是老板？请问如果你是老板，你会作何决定呢？当贸易商持续给你压力，要你要求你降价，不然就是要把订单转给你认识的同业时，你的心情会好才怪。各位可以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但是务必去查证一下我所说的。如果没有去过大陆，那么趁失业中的空档前进一下东莞或是广州，大约只要准备30,000元就很够用了。随便去一家工厂门口，从早上7点一直到下午6点，你会发现在门口都有人在排队想争取应征的机会，甚至贿赂门口警卫，为的是获得一份300元起薪的现场操作员工作。300元人民币大约等于1,300元台币。当我从香港搭机回台湾，在机场买了一瓶香水给我老婆，结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花掉了2个大陆工厂新人的一个月薪资所得，结果害我整个人在飞机上心情都好不起来。其实我蛮赞成神奇四字文中的一些说法，在上海找一个什么工具软体都很厉害的美工，一个月最高也只要4,000元人民币，这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价钱了。比较台湾的行情，没有7,000-8,000，你大概别想请得到人。前一阵子我有一些朋友应聘到大陆内地，而且是到大陆人开设的公司上班，要我帮他恶补一下大陆文化，我才竟然发现我有快要被淘汰了，因为我根本无法跟电脑沟通中文输入法的问题。先前我都没有感觉到，那是因为我都是到台商公司去交货，碰到的电脑清一色都是繁体中文的作业系统，这难不倒我。而且大陆员工都已经学会了仓颉或是其他输入法，但是大陆人开设的公司就只有简体中文的作业系统。这个时候换作是你该怎么办？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接下来的20-30年，我们这一代或是下一代到底要跟谁竞争，跟多少人竞争？我已经很慎重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各位想过没有？我去了大陆这阵子走马看花逛了一下，就觉得快活不下去了。各位的危机意识到底在哪里？大陆员工其实是相当糟糕的，几乎完全没有主动积极进取的精神。我看了这么多公司工厂，只让我看到一个人会自己动脑筋想解决方案的，这个是我们目前台湾员工的优势所在。但是能维持多久呢？侏罗纪公园中很清晰的一句话，生命自会找寻出路。只要我们脑袋里确实有料，其实企业老板是不太看学历的，有朝一日他必会回馈相当的报酬给你。但如果你让老板觉得不放心的时候，就算是需要做出违法的行为，他还是会毅然下决心请你走路。呆伯特这本书其实害了好多年轻人，这是我的真实感觉。 最后谈到经验。经验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人类资产，我绝对不会录用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因为我曾经吃足了苦头。大学或是大专资管资工科班毕业，竟然还要我花费十几万元送去接受半个月的专业讲习训练，结训回来后叫他们集思广益改写一个 JavaScript， 竟然在搞了一个星期之后跟我说这是不太可能写得出来的东西，然后在两个月之后的发薪日，因为香港机场罢工我赶不回来，公司大小章刚好带在身上，以至于晚了两天发薪水。这些新人竟然就联合起来指着我说这是一家骗人的公司，当时那种情况你认为我的感觉会好吗？后来我请一位朋友的小孩帮我看一下系统分析记录，不到三个小时程式就已经寄到我的电子邮件信箱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在经验。这位朋友的小孩平时就在帮人写案子，收费非常便宜，因为他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在做作业练习练习，以便将来出社会时找工作之用。而这些花了大把钞票的国立大学大专学生，心中老是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重心，一看到公司只有40几平，人没几个，听也没听说过，于是就点点点点点。所以我现在宁愿用极高的薪资来聘请一位二专毕业但是拥有相当丰富经验的人来帮我做事情。那些连接个电话留个信息在别人桌上的基本技巧都不懂的人，我是绝对敬而远之的。人类只是一种智商比较高级一点的动物，如果你常看 Discovery 或是国家地理频道的话，你就会发现老年的动物最可怜，因为又不能狩猎，又不能保卫家园，群体行动时还经常拖泥带水，影响整个工作进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动物界，其实我们人类也好不到哪里去，顶多披着一张道德的皮在身上，当我们走进浴室衣服一脱掉，哪有什么不一样呢？眼耳鼻口四肢生殖器官差不多的啦。但是又为什么会出现圣人先贤总统呢？那是因为脑袋里的东西不一样啊。我们一辈子活在世上，无非就是要想尽办法来创造被人家利用的价值。如果我每天只被老板利用一个小时，但是老板没有我这一个小时的帮忙，他就会赚不到钱，而且又找不到什么替代方案的话，那么我这一个小时就会相当值钱，就好比说我担任这家公司的技术总顾问。相反的，如果我的被利用价值相当低，随便一个人或一套硬体设备就可以取代掉我，那么就算是我花了十几个小时累得跟狗一样，老板还是会随时请我走路，因为我没有被利用的价值。比如说这个总机小姐啊，常常有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或是客户突然打电话给我，噼里啪啦的问了一大堆问题，我也叽里呱啦的回答他们，生意就上门了。因为我有一些特定的印象停留在他们的脑海中，凡是他们遇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时，通常会先来问我。他们知道像这种事情找我准没错，这就是我个人独具的被利用价值。你的被利用价值在哪里呢？有多少？能持续产生新的利用价值吗？跟得上时代动脉吗？我想这才是老板最想了解的，其他的我认为都不是重点。愿共勉之，祝大家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这篇文章价值1500万元左右。
哇，所以我们刚刚免费了得到1500万元的 money。
对啊，嗯，好，那这篇文章念完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你的被利用价值是在哪里呢？好，那现在我针对他其中里面讲到的一些这个观点来回复。好，现在有 call in 对不对？那我们先接一下 call in 电话。医师在天空你好。
好，医师大家好。
好，你好。
全国的这个乡亲好。
好，你好。
这篇文章太灰色了。
太灰色了。
他认为我们台湾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他所讲的都是在钱。
嗯。
事实上，人生不是钱，就是生活上需要的一部分。
嗯。
你当一个老板，你所得到的这个报酬，以你对社会所供给出去、付出去的给社会的这些回馈，
嗯，
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一种社会形态，
嗯，
并不是说员工来跟你赚钱，那你就是了钱，那是错误了。相对的，等于我们去买水果一样，
嗯，
刚刚你们说买水果，
对，
我们有钱，你没有人买水卖水果，你到哪里吃到一颗水果呢？对不对？
嗯，
这是相等相辅相成的形态。
对，
反之他就是因为到中国去看，因为那边的人完全处于绝望的生活的那个情况，
嗯，
所以他就有那个想法。
对，
可是我们在台湾没有啊，
嗯，
我们台湾是充满希望的地方啊，
没错，
到处社会都充满和乐和谐，嗯，而且非常放发的一个地方啊，
嗯，
我们的社会很好啊，
嗯，
怎么有那种想法呢？你既然有什么名牌的轿车在开，你为什么贪婪无厌呢？为什么一直想要钱呢？
嗯，
那你就栽到钱堆里面去了，
对，
被钱淹死了。你要知道水可以当口，对不对？解决生命的需要，但是你到一旦跳到水里边，把你淹到淹没的时候，你已经会溺毙的。
对，
一样的道理。
对，
所以我们讲究经济平衡，还是讲究什么？都是讲究平衡。所以他完全没有一种平衡的这个社会的形态的观念，这是错误的。
嗯嗯嗯，
你这个经济的情况。在国民党时代，我这个年纪，我是36年次的，我遇上的社会的这个经济低潮、高潮，到这一次，等于是第60年代一次非常严重，70年代一次非常严重，这次的一次从大概是八四年，这个中华民国84年开始低潮下来，到现在，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商人完完全全就投注到那个对岸的中国去，
所以
啊，我们台湾的这个血轮完全失衡，失去平衡了，所以。现在已经爬起来了，
嗯，
现在已经爬起来了，
嗯，
但是这次的这个经济低潮并没有像70年代啊，中华民国的70年代和60年代的糟糕啊，
嗯，
那时候你真正想要做一个工作要混口饭吃，真正难呢，现在不是啊，你没有工作自己去弄个小摊贩，弄个小生意，大家都过得还是蛮开心惬意的啊，自己当小老板啊，
嗯，对，
还是过得很好啊，
对，
甚至那个老阿婆说她剪剪纸啊，每一个人每天都捡个300-200块，这不成问题的，他自己糊口都够的了。
嗯，
所以为什么有那种没有希望的想法、看法，以他的说法要让大家分享他的这种灰色的想法，而且他是开名牌轿车，还是当什么大老板的一个人，那是错误的。
对，
你既然有那个成就，你就是需要把你的乐观，把你的呈现给社会，我们社会是充满希望的了。
对，没错。
好，
好，然后这篇文章就可以呼应到我一开始讲的时候的《别做地球的癌细胞》这一篇文章，就说《别做地球的癌细胞》这篇文章刚刚有讲过，就是我们 不能就是生活的太好，因为我们不是地球的癌细胞，我们不能把地球上的资源全部都给用掉，我们必须要留青山绿水给下一代，这刚好是可以呼应。然后刚刚说到这个景气不好齁，我就其实啊，景气不好是怎么讲呢？我看过一篇文章哈，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有一位先生，他有一个在美国读经济学的一个儿子，然后那个经济学的儿子因为读的是理论嘛，然后就分析说，现在这个景气应该是下滑的时候，那景气大家都很不好。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他爸爸说，就是看到爸爸的这个生意啊，怎么还是这么好？然后早餐店啊，怎么还是这么生意兴隆，这么的好？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说，现在景气正不好哎，那怎么你的生意还这么好呢？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然后他爸爸听了就说，哦，因为景气不好，所以我给客人的这个肉啊，可以再切小块一点。然后因为景气不好，我没钱，所以也不去装修这个门面，然后也不去想新花招来招揽客人，然后久而久之他的生意就真的不好了。然后之后他儿子又回来，他就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好准哦，景气真的不好，我们家的生意也受到影响了。
这是笑话吗？
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是个笑话，你不觉得其实我们是不是吼，只要努力去做就好，那些专家学者的话是不是听听就好
了？动感，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的出生年月日，倒起来，因为我是牡羊座，星座专家说牡羊座就是应该什么火爆脾气呀，然后没有耐心呐，然后对事情都三分钟热度，然后我如果看到这本书，然后受到这个专家影响，我就一直想说，我这人都是应该应该像牡羊座的个性，安尼其实我就是中计啊，意思
对哦。所以啊，咱即马譬如讲，阿尊讲有听众朋友在升股票吼，前一阵嘛吼，我们是股票还是什么股票分析师啊，多大牌的股票分析师的讲，现在景气下滑，然后股票怎样啊，大家因为听了他这位专家的话，而纷纷把股票给抛售，就造成股票真的下滑。所以有时候啊，那些专家学者的话，好像可信度也不是那么高嘛。
在这边再讲一下哈，讲到经济，其实迄当阵啊，伫个2000年的时阵嘛吼，阿扁总统执政嘛吼，
对
啊，现在主要都好是全世界哦，是全世界，不是咱台湾哦，全世界诶经济拢无好，结果这个人就攻击阿扁总统说，都是因为他当总统，我们才会台湾的经济才会不好。今嘛咱跟咱阿公归房地产啊，所有的景气都已经在复苏了。如果说刚好明年选举的时候，选举完之后景气复苏，那真刚好，看不幸一点，如果说阿扁总统没有上的话，大家一定又要攻击说，你看就是因为他没有当上总统，所以我们的景气又好了。
这个感觉很奇怪，就像领导你都搬厝搬来这间厝了，啊领导隔壁迄太太都好要生，然后隔壁太太生着查某诶，这个营养都怪你讲哦，因为你搬来，所以阮太太生着查某诶，你袂感觉就不合理的吗？对，所以啊，大家咱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爱靠家己爱对家己有信心，卖靠一寡迄啰无健康的话所影响。
咱是要坚持行咱的台湾路。
对，好，过来接一通口音。伊斯兰天空，你好。
Hello。
喂，
你好，
晚安
。动感啊，还有你们年轻人，你们主持的越来越好了没？
谢谢。
对呀、啊，
不敢。
对，刚刚那个有一个观众朋友，他 call in 进来哈，台湾是充满希望的地方，
对，
真的是可以从你们身上看到哦。
谢谢。
那还有那个刚刚里面那篇文章哈，我觉得蛮同意他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随时要准备好自己的能力，
对，
他拿什么时候哈，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一下下不要说电脑出来的话，我们就被取代了，就是创造，然后十二号人家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能力去用，然后再跟得上那个时代的那个
脉动，对。
对那还有刚刚动感小姐哈，
动感小姐，
对对对，
好可爱哦。
你说那个，那个八大井啊哈，
对，八大井，
我都来不及抄呢，
你都来不及抄，要再念一遍是不是？
我知道什么法国什么那铁力士山啊，比较比那个斜塔了哈，那个阿基利什么那个都来不及。不
带
来
这几
抄。
阿姨，你刚有 email 我们寄给你好不好？寄给你看。
那我要怎么在这边讲我的 email 啊？
你抄我们的 email， 你寄到我们 email 里面来，我们就回给你，
okay,
好不好
？Thank you very much。
好，那 我加我们的 email 哦。
OK。
T A T I。
T A T I。
嘿，小老鼠。
小老鼠。
M S 九三。
M S 九三。
点 U R L。
点 U R。
.com
点
tw 对
对、
那你那个 ms 九三是不是中华 telecom 的？
是资邦生活馆
管
的，资邦生活馆。
我知道，我说这个 ms 你们应该是那个中华电信的嘛哈？
不是，
不是中华电信的那个，因为我本身是 MSA 啦，
MSA，
我想说你大概是同样那个
中华。不是，这不是中华电信的，
应该是了。OK， thank you very much anyway。
OK，
好，拜拜
，Welcome。对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也是讲，阮分享一寡这 email， 你也都有兴趣想要知影，你当加 email 来阮家吼。
嘿，其实差不多就是听众朋友嘛，有讲就讲，希望讲，就是看到阮就感觉台湾的下一代有希望啊。其实嘛，但就是足够嘞，恁也是恁的囡仔、亲戚朋友来参加阮的青少年民主自工成长营吼，看到去大地去报名，免费的一切都是免费，大家一起来讨论关于台湾的大大小小项代志吼。嘿，咱今麦够一通口音来接一个。喂，伊斯代天空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对啊，我听你刚刚这样讲，我也很担心的吼。选总统明年的有连任问题啦，因为我感觉到现在社会上还蛮多人的哈，他的想法跟他的做法来讲的话，也是跟我们现实的一个现实面的很不太一样啊。对啊，会充满着忧心的、
尤其是很担心那些对政治完全漠视的年轻人。
我觉得他并不是漠视，而是没有那个参与，就是他不想去参与，反正他会认为说我就这样生活就好了、
对，
你看那反正是人谁当选，我也不会多赚10000块钱或者是5000块钱。他们会比较有短视的那种感觉啊。事实上谁当选对他们来讲的话，或许他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啊。可是呢绝对会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啊。
对
啊，我觉得我比较担心，所以我会在我的周遭啊，我是一直去等下讲以前的人很怕提说啊政治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说我不会，我会让慢，我想要去感染每一个人，其实就是慢慢的去感染他们。
对啊，艺人的广播公司就对了。
大家有听到的话哦，也可以像看，就是也可以尽量去感染其他人的。
没错没错，
让其他人就觉得说，其实他们假设他们想要讲的话，也不会觉得说他们是孤单的，他们不敢讲。或者是不想讲，
对，
就是有那种感觉，他想算了，算了，算了，对啊，所以是我想可能是这样吧。
好，谢谢，拜拜。哦，多谢咱这位勇敢的台湾人吼。其实我以前跟他只要讲到台湾的事情，然后人家都会说，你是台独分子。
对、
嘿，那当时甚至跟我主持节目一个月以来，我拢嘛唔知影咩啊敢讲，暗哥，我今麦知影咩啊敢讲。所谓的独立吼，独立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独立，咱讲，你讲我是台独分子好，我就是台独，因为我想要和咱会当家己决定咱家己的生活方式，我无搁想要和人文攻武吓，外国人吓。
对、
哦。这就是。 所谓的台独的争议，所谓独立的真正的意思哈。
嗯嘿，然后像那个讲到这个独立嘛哈，我礼拜四的时候刚好，哎，礼拜一刚好是跟那个外国朋友，上次我跟大家介绍过两位从美国回来的过来这边工作，看看一边边看边工作的朋友，然后其中一位就跟我讲到说就说台湾独立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觉得很奇怪，明明就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但是大家却用打马虎眼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存在的事实。就比如说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大家偏要用一个什么两岸维持现状来描述这个独立的这个事实。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有趣的，就像是譬如说一只鸡好了， one chicken， 你不说它是一只鸡哦，你是说它是一只鸟，然后它有翅膀，它会叫，但是它不会飞，所以它就是一只不会飞的大鸟，来描述这只鸡。
A bird he can fly。
对，你不觉得很好笑吗？这就是一个属性，大家都用很奇怪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事实，就是他们这个外国朋友的看台湾独立的这个情形。对，
这样话说回来，动感力他都在一篇文章，不是说一些后续的给你说。
其实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啊，我想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说，你的这个被利用价值在哪里？就是你怎么讲？你一定要储备你自己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是别人所无法取代的。这个能力是别人所无法取代的。他要取代你，他必须要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取代你。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培养这样子的能力的话，那就不用怕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就像我们譬如说公单修理我都把来更好啊，那我当专业的技术本来我都来取代，就譬如说我会要研发一些东西，然后别人可能无法来取代，然后所以大家要买这一类东西一定要找你买，这就是你的价值。
嘿，动感到全部做公狗吼。
这边不是公狗，我是觉得在公子的熟悉，就比如说嘿路边摊吼啊，这个人有技术啦，伊的口味就是较甲别人无同，所以啥人要去伊间食，然后唔去别间食。啊，讲到这我就想着讲，阮学校迄边啊有两间嘿锅烧意面嘛，然后其中有一单嘿头家啊，吼，生甲长得跟那个宋楚瑜一模一样，很像很像。然后一开始要我去遐买嘛，我就甲头家问讲。他给有人讲你有明星脸不？伊就讲哦，有人讲宋楚瑜先我，唔是我先宋楚瑜啦。然后就问伊讲，你是几级像啊？伊讲伊几级宋楚瑜，啊唔过伊无介意连战。啊我讲啊，今麦要安哪？伊就讲我嘛唔知要安哪。然后因为那时候他正在下我的面，我也不敢讲太多，我怕他在我面里下毒。然后我的重点不是这个，我的重点是。那一家锅烧意面跟另外一家锅烧意面并列在一起，可是你明显就可以感觉到其中一家生意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的那个他的这个手艺，他的技术，人家会觉得说喜欢他的这个口味而去他那一间吃，对，这就是你无法被取代的价值，没错。
好，安尼因为动感即卖啉水吼，我先做一个护理社公布，就是咱海洋之声这边有非常报道的五六集吼，阿嘛有反常报道吼，欢迎大家来这边索取吼，啊，行政电话是22424498吼，22424498，对，啊，头拄外口有咧讲变吼，讲阮头拄一直袂记讲迄口音电话吼。今麦来报捷 ，call in 电话是02030696933，通话之后按一个3吼。
嗯，
啊，动感，最近迄个伫网络头顶嘛，有一个 CNN 的迄个 mail 嘛吼，要甲大家分享一下无？
好，
是讲关于台湾的一挂代志吼。
好，今麦这个。这个 mail 就是说台湾需要您的帮忙，请表达您对国家的爱， 然后就是要跟大家说，请连接到美国有线电视 CNN 的网站，然后下面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个这个投票，网络投票的题目，就是说你认为美国太向中国倾斜而牺牲了台湾的民主发展吗？然后请你用力的按 yes， 然后按 vote， 就是投票。然后罗西高话让我去投票啊，你讲投票了，看到迄结果就是讲按、啊、支持 no 的啊，有63%，支持 yes 的有35%。
而且重点来哦，重点就是，我们把迄个那封 mail 传出去给大家啊，我们也收到很多人回复给我们，
嗯，
但是重点就是那一个投票的结果没有改变过，还是一直停在那个票
百分之
对
票据，然后支持35%的票据的这个数字是15540，然后我们按了很多次哦，每个人都按了，结果他还是停在15540，可能是因为 CNN 的网络计数器可能淡薄故障吧，所以无甲咱记录入去。
是无唔对，啊，不过，嗯，其实我看完这个结果以后，我想讲，没关系，团结力量大，
嗯，
啊，不过他们中国人没关系，有信心，内部团结最重要，因为那就是有一种讲法是讲，有一挂电脑他会记忆，所以说你这台电脑只能投票投一次，
投一次，
对对对，可是因为中国人就多嘛，所以咱台湾人怎么按都会按输他们，但是其实这封 email 他传阅的目的。相信也是要激起咱，激起大家的一个认同，
对，就是激起大家的一个认同，让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我，一开始是我收到从柔西那边传过来的 mail， 接下来我又陆续的收到从其他很多不同地方传过来的 mail， 可见这个网络的传播力量很快，一天之内就能够传遍你的亲朋好友。
没错，那这封 mail 主要是希望说可以影响一些中间选民，因为有一些中间选民可能会被这封信给影响。那讲到中间选民，动感是不是要跟我们讲一下民调的东西？
哦，好，民调。来，好，既然要讲到民调，那我就要来跟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民调。现在大家一定会听，就是看到这个每个礼拜啊，不是某媒体都会公布这个数据吗？
大选的民调，
对，大选的民调。那其实他们公布数据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并没有交代清楚说。他的抽样方法是怎么抽的？他是面访呢，就是直接拿问卷给对方写呢，还是电话访问呢？那就算电话访问的话，他的那个怎么抽样呢？然后面访的话，他的区域是在哪里的？他都没有公布。
我先简介一下哈，因为动感他本身是读精算的，是不是？
是
统计的嘿。所以他对这一方面，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协助教授的工作也是关于这方面的，所以他一看了之后就发现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想说在空中给大家听友分享一下我们发现的一些奇怪的地方。
奇怪的地方，好的，第一个啊，就是这个那个之前啊国民党团所公布的民调，它的样本都是1068这个数据。那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奇怪，我一直觉得说这可能是一定有问题，为什么每次都是1068？后来我就问了我们老师，他又说这是这个95%信赖区间之下的，就是我们20岁以上会可以投票的人口在95%。信赖区间之下所得到的一个样本数据，可是啊，我还是一直觉得说，你真正在抽样本的时候啊，因为你做我们在题目设计上一定可以做到筛选，说这份样本有没有效。那如果没有效的话，这份样本就要剔除。那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你一定会，你做出来每一次民调的数据可能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剔除无效的样本。所以啊，我还是一直觉得说，它都维持一定的数据是1068，我还是觉得它是质疑的地方。再来就是抽样的过程，我刚刚有说到说这个面访或者是电访，面访就是你发问卷给对方让对方写，那电访就是电话访问。那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接到过电话访问关于这个 这个总统大选的民调哈。那这个为什么没有接到呢？因为他并没有公布说他的抽样区域是在哪里。那如果说他抽样区域那一区域刚好就是属于眷村的区域的话，那他出来的结果可以很明显的就是偏向于某一个政党。所以说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呢、啊、像大家还记不记得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候公布的民调啊，泛蓝就是国民党以及就是连战以及宋楚瑜他们的民调都很高，然后陈水扁的民调反而不高。那时候就在怀疑说他们只做北部地区的，他们忽略了南部地区的选民。那南部地区的选民真的是那么的不受重视吗？所以在投票的时候大家就来了一个倒票知道吧，倒票就是你并没有往那个地方做民调，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民意是在哪里。所以到最后选举结果出来，陈水扁总统选上了，所以大家就在那些所以才会有这个包围中央党部，因为他们觉得说民调公布的不正确，然后之后怎样怎样之类点点点的，其实是因为他们在抽样的时候区域啊并没有随机。所谓我们这个一个民调要真正有效的话，它的抽样的这个样本要随机。随机的话，就譬如说我以电话号码为例好了，譬如说我前五码固定，我们台中不是有八码嘛，我以台中市的电话号码为例好了，前五码固定，我后面三码是用随机的，就是让电脑随机去抽取的，然后抽取过后就是出现过后它不会再出现，这个真正的才叫随机。那你会打去，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你也没有对方的资料，你打去就开始问，然后很有可能打去，因为那个前五码可能这一区域都是还没有人居住，或者是都是公司行号团体，所以你晚上打的时候啊，可能就是没有人接听，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某一个地区啊，它这个地区的这个电话号码可能前五码可能这个地区就是还没有通吧，就是可能中华电信还没有释放出去，所以这个地方空号的就绝对怎么打都是空号。所以有这两种情形，这个才叫做随机。你要真正做到随机了之后，这个样本才会有可信度，然后有可信度的话才真正代表说这个资料是真正能够反映说他们的这个支持率。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做这种总统大选民调的时候，你因为对象一定是全台湾这个国家的20岁以上的这个
公民，
还具有投票权的公民，对象是他们。所以如果你打去，你问到的是18岁以下的，他很支持谁，可是他做出来这个样本是无效的，因为他不能投票。你要问的是能够投票的公民，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台湾这个国家嘛，有台澎金马，所以你要做到真正正确的民调是每个县市都要做，就连澎湖、金门、马祖那边也要做到。然后还有就是每个乡镇区域，就可能譬如说以台中为例好了，有很多区嘛，然后每个区抽几位，每个区抽几位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做下一个真正可信度的民调是非常大范围的。然后如果说你只针对某一地区去做，那当然可信度是非常低的。所以现在某大媒体一直每个礼拜在公布民调，我都一直很怀疑他们是怎么做的，
而且他们怎么可能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打完，然后又在一个礼拜
可以啊
费用很多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民调。
你一个礼拜之内是可以打完啊，因为你只抽某几个区域。好，现在线上有 call in， 疑是大天空，你好。
喂
喂，
两位主持人好。
好，你好。
你提到这个民调的问题啊，
对，
台湾民调一般准确率比较低啊。
对，
你看像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也会做民调哈。
对，
那他们有一个特点跟我们很不一样。
嗯哼，
他们做的拒访率很低。
对，
那我们台湾做拒访率很高
。
你注意看哈。那每次那个样本如果是1068个好有效的样本哈，
嗯，
那它拒访率有的会列出来，
嗯、
有的报纸啊或者什么它会列出来哈，
嗯，
那就是它拒访率通常都高达700-800个，
700-800个，嗯，
这个拒访率相当的高哈，
对，
然后拒访率那么高的情况下，它做出来民调里面又有几乎1/3左右，好，它不表示意见，
嗯，对，
所以这种 这种民调出来的这种可行度就不高了。
对，没错。
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的国情跟美国就很不一样，美国人他几乎都会勇于表达，
嗯，
哦，他会很勇于表达说他要支持什么人。
对。
那我们台湾不是，我们台湾可能甚至有一些说这个民调给他做民调之后，他说他要支持什么人，其实他心里并不是在支持这个人。
对。
也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嗯。
哦，所以台湾。因为可能就是长期那种对情治单位那种恐惧感，
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对对，所以事实上那种很多人并不是真正把他心中的意见表达出来。
对。
哦，所以这种有一些像有一些电子媒体哦，他本身其实你可以看出他有明显的这个政治立场这种媒体，他做的民调其实我觉得那个准确度都有待商榷。
对，没错。
会让你看，像我举个例子，像那个什么 TVBS 就好了。
对。
他这个做这个民调的支持率的这种频率那么的高，那甚至一个礼拜两次民调哦，然后两次民调的差距竟然差到10%。
嗯哼。
所以这个很奇怪哦，所以我感觉到。我觉得似乎有这种政治立场的人在运用这种民调在打这个心理战，
对，
打宣传战，
对，
啊，因为台湾有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哈，是属于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
对，
好，但是他会随之起舞的哦，然后他觉得哦这边声势好像比较高，
对，
他可能到时候投票就要管他，就是支持这边比较可能获胜，哦，所以有些是在打这种心理战、宣传战啦，
对，
好，哦，那其实民调要准确，我是觉得说你最好是每个县市分开做，
对，每个县市
分开做，然后样本就是大一点，
对，哦，
然后这个有长期的这个有一个追踪下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准确一点。
嗯，
那你如果说全国取样1068份，然后取访率又那么高，
对，
然后这个不表示意见又将近1/3，
嗯，
我想这个参考啦。
对啊，
像那个准确率大概也不是很高。
嗯，
哦，不过就是说像明年总统大选哦，我想我们面对的绝对是一场比较艰苦的选战啦。
是没错，
因为你知道哈，哦。我们从这个选举看来，你说泛绿的以前的得票率哈，
嗯，
不管是单一个县市哈，或者说立委选举哈，
嗯哼，
你要从40%的得票率哈支持率，你要跃升到50%，那是非常不容易啊，
对，
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嗯，
啊，我们过去的这个情况就是比较本土意识的票哈，在县市长选举里面最高得票率可能就有的拿到45%哈，46%哈，那后来这几年就有突破，这几年一对一的选战就突破50%哈，有些县市突破了哈，那也是这几年的事情啊。那像总统大选这种一对一的选战哈，以前也从来没有过一对一的总统大选嘛，
对，
哦，所以我想这场选战绝对是不是那么轻松的啦，哦，
对，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现在。国民党他的媒体，很多媒体事实上是偏蓝的，立场是很明显的哈，
嗯，
那我们的媒体几乎是居于劣势，
对，
所以有一些议题，有一些这个耳语啊，或者有一些抹黑扭曲的话题哈，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个有线电视哈一直散播，
嗯，
事实上造成有一定的影响啊，
嗯，
哦，所以我想明年这个选举哈，可能大家要真的要很下功夫。要每个人都当一个庄脚，
哦，
要尽力量去做。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年轻人的问题哈，哦，现在的这个像你们20几岁的年轻人哈，或者在学学生这个，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哈，哦，其实哦，我觉得有一个切入点啦，就是说在以前的话，美丽岛时代那时候的年轻人，他们这些大学生，他们主要是进行民主改革，进行这个政治权利的争取的运动。哦，那现在这方面基本上是达到了。
对，
可是现在年轻人，你要让他知道，你将来在政治上是要争取什么呢？要争取自身的这个权益。
好，哦，
我举个例子就好了啦。
嗯，
20几岁开始，国家就应该规划好，哦，你如果有工作，就应该把将来你退休之后，哦，的保障应该都要规划好。
对。
哦，或者你真的面对失业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国家都应该要做的。 年轻人哦，你有时候这方面他可能就比较会关心。
嗯，对。
你要让他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纳税的这个国家的预算，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是用在少数人的身上。
对，
没有品质。
你今天如果一旦是在私人企业，好，一般的劳工，哈，你不是在军工教体系里面，你本身的权益是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
嗯，
你非常没有保障，你知道吗？
对。
哦，这一点一定要。让你们做到了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让他了解你本身的权益是受到很大的伤害。
嗯，
一个国家是不应该这样子的。
对。
哦，不是说凭着一个文凭或者凭着一个说你高补考的资格，然后你就要享受那么大的那么多的福利，这不应该的事情。
对对。
其他世界的先进国家没有这样做的。
嗯。
哦，台湾将来应该要争取的，就是说年轻人应该了解，他们争取的政治上的这争取，就是要说希望台湾将来。能够不管你是蓝领或白领阶级，
嗯，
你只要在这个社会上有认真在工作的，你将来年老退休都要有一定的保障。
对对。
哦，不可以像现在这个样子。哦，说你是军工教的，你退休之后你就一个月不用工作就可以领到四五万以上，然后一般劳工一块钱都领不到，又有18%。
对。
哦，等等很多的福利，
嗯，
没有这样子的国家的。
对，没错。
我觉得说你要让。你周遭的人哦，要理解到这一点，
好，
我相信他可能就会关心起来了。
嗯，好，
嗯，好，谢谢。哇，讲到一个好大的重点哦。
对，
像有时候跟动感在讨论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
让年轻人关心到这个自身的。其实关于这一点啊，前一阵子就是有一个立场，不是就是也是属于那种。漠不关心，对，真是漠不关心的。可是他有提到说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啊，每个人，好像是陈水扁总统有提到一个政策，就是现在每个人就是工作的时候要缴一定的，譬如说一定的钱啊，譬如说每个月缴700块啊，到你的这个账户里面做未来退休，就是等于说自己的一个退休金规划这样，然后等到你年老了之后，你可以领你自己之前所存下来的钱，然后政府也是给你一个相当的，相对提拨率的这个钱给你，这是你的退休金。因为未来啊，因为现在年轻人，现在小孩生的少，未来啊，你要靠人家说养儿防老啦，现在养儿防老这句话可能越来越不适用了，应该是要靠自己之前所存下来的钱，加上政府相对提拨的这个制度的退休金制度，来让自己对自己养老，这是比较重要。他就提到说这一点，他倒是蛮赞同的，嗯。
动感，你讲到候选人的一些诉求跟政见嘛，
嗯，
我这边也想到一个，
嗯，
就是我刚好之前听到连战先生他有提出说，以后他的政见啊，说如果他当选以后啊，
嗯，
就高职以上的学校，
高职以上，
都不用高职以上的学生都不用学杂费，都不用缴，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一句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嗯，
那钱怎么来？
对，那钱怎么来？而且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立功的这个政见是可以做的话，为什么在你是国民那时候你是副总统的时候，你不来做这种事？
嗯，对，他提的这个政见才是真正的在留子孙，好吧？好，对，然后我之前像那种他们造势晚会嘛，我其实我两边都会看，我想知道说另外那一边在搞什么鬼，我是抱着这种心态看的，结果刚好就被我看到一个非常让我觉得非常好笑的一个政策齁，他就是说就是连战他就说以后他当选了，他要提供什么500个名额啊，让这个年轻人出国留学，然后留学的地方是中国，去中国那边留学，然后让年轻人知道说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未来是一个华人的世界，我们这样子才能做华人的领袖。我的嘞，为什么会跑到那边去？人家你要出国留学，现在都是去那种比较要去比自己国家还先进的国家，然后去留学。去那边学新的东西回来，然后回来台湾这里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这个才是出去留学的这个用意所在，而不是你去了那边留学，然后就怎样怎样之类的。他这个政见基本上来讲是非常可笑的一个政见哈。对，也没有空音，没有空音。对啊，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看，就是参考看看一下哈。好，然后接下来时间快完了，我就赶快把我们这个特派记者，其实我们伊斯泰的天空在外面有个特派记者，他把这个特，我要把这个特派记者这个礼拜所听到的一个消息跟大家
访问
分享一下。他就是访问了一位渔民，然后啊，像现在大家知道嘛，那个冬至前后，冬至前半个月跟冬至后半个月，就是这一个月啊，是这个渔民采收这个年终奖金的最佳时期，因为乌鱼子，乌鱼嘛，乌鱼
有乌金之称，
对，乌金它会游到台湾来，然后可是今年呢，以往这个时期啊，大家会大丰收啊，譬如说之前好像有什么到30万尾啊，然后这一个月就可以捕到30万尾那种乌鱼子，然后大家都领了很丰厚的年终奖金这样，可是今年呢？只这个捕到了6万尾乌鱼，为什么呢？来，这位特派记者跟我们讲说，吼，就是啊，他访问了这位渔民，然后渔民说，乌鱼是从北部这样子，就是从地球的比较上面的地方跟着潮流这样下来的，因为这个地球运转的关系，
由北而南，
然后潮流会由北而南流，然后乌鱼就跟着这个潮流这样流下来。然后可是这个今年的乌鱼啊，在黑龙江口的时候，因为像那种河口都会有很多的浮游生物，然后鱼群就会喜欢在那边吃这些浮游生物，让自己再慢慢长大。那它在可能在黑龙江口的时候啊，在中国黑龙江口的时候，可能还是个比较小只的鱼，等它游到台湾之后，就变成很大很大的乌鱼的，然后里面有乌鱼子。然后刚好让我们渔民捕获，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可是今年呢，怎么乌鱼反而就是很少？原因就是这位渔民跟我们讲说，他在黑龙江口就被捕光光了，他还小哦。那为什么这些鱼还小，然后那些中国的渔民要把它捕起来呢？因为他们就是要他的这个小鱼的这个胚胎哦，就是他的那个，大家知道乌鱼子外面有一层膜嘛，他们就是要这个膜。然后他们要这个膜干嘛呢？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捕到的鱼一定是会比较小条，所以他们就要取这个膜，就捕小鱼的这个膜，然后把那个鲤鱼的卵塞到这个膜里面，然后经过加工了之后就变成，其实它不是乌鱼子，它是鲤鱼卵，然后可是用了那个膜，然后就用加工又压得扁扁的，外表又很像乌鱼子，他就用就把它谎称说是乌鱼子，这样卖出好价钱这样。然后因为他们就是用，就是大鱼也捕，小鱼也捕，然后只有一些漏网之鱼才会让到台湾，让这些渔民捕到。所以我们今年这个渔民可能可以说是有点辛苦了，对，因为鱼都在上游被拦截走了。
没错，其实就好像是我们比如说人到20岁是成熟嘛，那他就是在10岁的时候就把那个乌鱼，就是大概是人的一半的年纪就把它就是捕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像鲤鱼的卵是都是
没有一些经济价值，
对，就是根本就没有人吃鲤鱼卵嘛，所以他就鱼目混珠，把它变成乌鱼子卖出来这样。
对，没错。所以啊，这该怎么办呢？所以
就觉得还蛮扯的，怎么这些中国就是某一些中国人、中国渔民会这样吼，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我们要捕鱼，logging，可是我们要有一定的生态平衡。
对，
我记得之前小时候上过课本，他都有讲说，我们要捕大鱼，不要捕小鱼，因为小鱼要让它长大，那长大它才会再一直有小孩子，才有小鱼，然后才能一代一代，我们的海洋资源才不会被我们，就是才不会被人类所捕光。那现在中国他们某些渔民所采用的政策就是大小通吃，不管怎样就是把你赶尽杀绝，把那些乌鱼全部都捞起来再说。
其实是中国人可恶的地方，
也是可怕的地方。
对，就是很厌恶，怎么会没有，就是他就是不留生路就对了。我们可以从捕鱼这件事情看得出来，
所以才爱碎你哟。
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特派记者啊，他会持续的为我们收集一些这个消息，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空中跟大家分享。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伊斯代的天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大家明年见咯。 明天见，
明天见。然后晚上一起，大家一起来 call in 跟张启中医师跨年
倒数这样。
对，好，谢谢大家，拜拜。
Auf Wiedersehen。